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，周广亮牧师主讲，欢迎收听。
一连共18课的教导与牧养，今天进入第14课了，第14讲。我们的讲题是平行的教导，也就是肩并肩的教，肩并肩，肩膀对着肩膀一块来教。讲什么呢？讲友情与教导，友谊、友情是同一个意思，但情这个字呢，更合乎我们中国的这个民情啊，我们的文化。我用友情与教导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周广亮，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呢，把这30分钟献给你，也是献给我们的主。我在电台侍奉呢将近30年，弟兄姊妹一直听广播的话呢也不陌生，但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呢，我才发现有听众朋友真的是很直爽也很勇敢，在留言板在来信当中呢，对周广亮对我教导的这个方式呢有意见，有意见呢是可以让我改正的努力的。那我自己呢第一次看这个意见以后呢，心里面觉得有一点稀奇，但是又有另外的听众朋友有解释说，周牧师呢是希望我们大家去思考，是用比较灵活的方式去做。那我也谢谢这样的听众朋友。不过呢有一个重要的功课，我发现呢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心理的预备，那就是你尽心尽力也好，或者是你做的不完美也好呢，你要有一个心理的空间，也就是有的人呢会不同意你，有的人对你所做的说你所讲的呢要提出一些意见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包容，要接纳，要学习。原来啊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，很多人跟他是反对的，保罗在世的时候呢更是这样，有人直接呢这个否认保罗的权柄，使徒的权柄，所以呢他就是要不断的解释，写了哥林多后书啊，什么加拉太书啊等等，他要解释。诶，我想这个有意思，原来呢我们要努力的去交朋友，去将所有我们要教导的人，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学真理的人都当作朋友。当然了，不是所有的人一开始都可以成为朋友的，不过不要紧，因为人都需要朋友，人人都需要朋友。友情是我们的人生丰富，信仰与灵命的成长也是靠朋友，教导的侍奉，我们的牧养与教导，教导与牧养，能不能够把我们所教导的对象主日学的学生看作是朋友呢？诶，这个问题重要有意思。我相信在带领教会的过程当中，信徒跟传道人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够使信徒都成为你的朋友，是牧养成功还是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。有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很容易记，15:15。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你有空的时候你读一读。我现在不给你读，我们直接的讲课。过去3堂我们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怎么样教导，我提出了几个向度，几个方向。首先是从里往外教，注重人的内心动机的问题，然后从外往里教，注重环境，环境的改变能够成就教育。然后因为我们是基督教教育，我们是讲到教会对人的事工，所以呢能够改变人的还是圣灵自己的大能。所以上一堂课提到从上往下教，灵力的教导。今天我们讲到我们是跟人在一块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，所以讲友情与教导，平行的教导，肩并肩的教导，分几段。第一段，圣经里的朋友；第二，圣经里面朋友的功能；第三，朋友的建立；第四，朋友
教学与牧养。再重复一遍，圣经里的属灵伙伴，第二，圣经中的伙伴功能，我把朋友改成圣经里面的用词了，伙伴。第三，友谊的建立。第四，友谊教学与牧养。第四就是小小的总结了。
圣经里面的属灵伙伴很多，也就是说人没有了朋友，没有了伙伴，怎么能够做事情，怎么能够生活下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做这个节目，在我们的播音室，你只听到我一个人的声音，我的对面还有一个人，他在这里操控我们的机器，是侍奉了40年的关弟兄。那这是两个人在做，但是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是一个人，但是节目播出的过程在发射站还有另外一些弟兄姐妹，下载的过程在网上背后还有很多人在做。圣经里面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举几个例子。摩西跟约书亚是两代两辈，是可以说是师父跟徒弟，或者是领导人跟接班人的关系。那这是两个人。以利和撒母耳，以利是撒母耳的老师了，祭司，对不对？以利亚和以利沙，这都是师徒的关系，两个两个。如果你横着来看的话，约书亚跟他信心一样的加勒，当年如果没有加勒，如果是约书亚一个人从这个迦南地窥探迦南地回来的时候呢，我相信约书亚的压力会很大，那是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在12个这个支派的代表当中，他们两个说我们可以进去。伙伴，伙伴当中的好朋友呢，大卫跟约拿丹是最典型的了，非常美丽的故事，大卫约拿丹。那么在12个门徒当中，你会看到彼得跟约翰是常常在一块的，尤其是你看约翰福音还有使徒行传，彼得跟约翰是两个人在一块的，应该是好朋友。主耶稣跟12个门徒，主耶稣跟12个门徒当中呢，把门徒当作朋友的经文，这个我现在就要给你念了。刚才我说有一节经文是我们都会背的，对不对？那个章节会背，但是内容呢，我给你念。章节就是15:15，约翰福音。那主耶稣这样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学生是朋友，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:15的教导。使徒行传里面的巴拿巴跟保罗，可以说巴拿巴是保罗的前辈，又是一块侍奉的，但是巴拿巴跟保罗中间产生了摩擦，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留下来的很宝贵的教训。如果讲一个同工的团队多过两个人的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可以找到的历史资料呢，是有安提阿的教会。你看安提阿的教会同工团队的名字，圣经在使徒行传13:2给我们写了下来，非常宝贵啊，这段经文。巴拿巴、西面、路球、马念、保罗，他们五个人，安提阿的同工团队，他们五个人大概常常在一块祷告，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安提阿教会的拆船事工开始了，五个人同工团队。宣教团队，如果是以保罗来讲呢，我们举例子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看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保罗所提到的名字，也就是他所认识的人，至少大部分都是他的朋友。有谁呢？哥勒士，提摩太后书4:10开始，那中间我们跳过去，我们不讲，10-21，提多、路加、马可、推基古、百基拉、雅居拉、阿尼瑟佛，或者说阿尼瑟佛全家，这到了第八个了。以拉都、特罗斐摩，特罗斐摩很重要，特罗斐摩病了，保罗说，对吧？这已经十个了。有布罗、布田、利怒、格劳底亚，14个人的名字，当然这里面还有是问候的名字了。可是在这里看到
保罗写一封短短的提摩太后书结束的时候呢，提14个人的名字。你说这14个人是不是保罗的朋友？有人做了一个统计，我还没有花很长的时间真的是去做，我觉得弟兄姊妹听众朋友，你可以做，让你得到这个圣经的知识成为你所拥有的。我觉得这也是教导与牧养我们常常应该做的，就是真正好的、真正厉害的是从我们教导的对象当中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保罗所认识的人写下名字的，跟保罗在一块的有多少。我读《使徒行传》还有这个《哥林多前后书》的时候呢，那个讲义啊，我们的教授告诉我们说，保罗他所认识的人的名字有大概70多个人。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保罗的朋友有70多个人。其实我们的朋友不止这么些。我不知道你教会里面是不是有50个人到70个人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朋友？圣经里面的属灵伙伴。人都需要朋友。我们人不孤单是因为我们有朋友，有伙伴。刚才讲的这些人你都看到了。好了，圣经里面伙伴的功能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第二方面，伙伴的功能。其实我做一个圣经的字词的查考，就是伙伴这两个字。在咱们的新约圣经里面呢，伙伴大约出现了10次。这10次呢，有意思的是它不同的翻译有好几个。那你如果现在是写笔记不能够下载讲义的话呢，你写一写路加福音5章10节、哥林多后书8章23节、腓利门书17节、1章17节，这3处经文呢，伙伴翻译成同伴。同伴这我们中文非常明白，就是个伴，同伴。然后呢，在哥林多前书10章18节跟彼得后书1章4节呢，翻译作有份儿。伙伴翻译成有份。哥林多前书10章20节翻译成相交，交往的交。哥林多后书1章7节翻译成同苦，一同受苦的意思。彼得前书5章1节翻译着同享，一同享福的意思。希伯来书10章33节，这一节很特别。希伯来书10章33节翻译成陪伴，陪伴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呢，伙伴这两个字大约出现了10次。咱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，就有这5种的意思。其实5种的意思呢，已经表达了朋友的，对不起这样讲啊，功能。我们交朋友不是为了功能，我们交朋友就是生命的交流，就是在一块侍奉，就是在一块交往，大家一起勉励，一起成长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从这个伙伴这个字，我们看到这么丰富的提醒。第一，同伴。同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块做事情，有同伴使事情能够顺利完成，一同劳碌。所以我们说同工啊，同事其实是同伴，大家一块做一件事情。我前面举例子，这个节目30分钟的节目现在进行了一半，15分钟我们是一起做的。第二是有份，有份呢其实就是参与。哥林多前书10章18节，彼得后书1章4节。为什么说参与呢？因为英文圣经新国际版圣经翻译的是参与。同伴朋友是参与的，是一块儿去承担的，也是很积极的精神。你参不参与啊？找你来做，你说我不去，我不参与，我不承担，那你就觉得这个在同伴的、在朋友的这个功能上，这里呢就少了一部分。当然他可能会有他的原因，你要支持他，对吧？你有重要的事情，你要回家帮助你家人或者帮助你的孩子温习功课，你要支持他。你不要说教会这个查经班的事情比你家里面的事情更重要，这是不对的。每一个人的事情都是重要的，都是为着爱的缘故使对方成长，我们要给予支持。第三，相交，交往也是参与的意思。 第四，有苦同受，有福同享，这就是辅导。辅导就是你心里面有难处，你能够找到一个人讲出来，对方来听。为什么空中辅导我们电台的节目是一个钟头，而听的时候呢，百听不厌？因为你听别人的苦处的时候，自己的苦处呢，就得到自动的消解、消散的感觉。因为你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受苦的人，原来很多人都是这样。你能够找到一个对象去讲你的心中的苦楚，对方肯听，那就是朋友。第五，陪伴。朋友伙伴的功能的陪伴呢，在希伯来书10:33的英文圣经啊，我用的还是新国际版圣经呢，它翻译成肩并肩，就是站在你一边 ，side by side， 给予支持的意思。我很喜欢这个陪伴，陪伴。耶稣基督陪伴我们。真正的朋友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他能够放下自己手上的东西，甚至舍弃他自己的利益来陪伴你的人。我们怎么样牧养我们的教会，怎么样教导我们的查经班，把每个人都看成你的朋友，肩并肩的教导。所以咱们中国话也可以这样翻译，我说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:15所讲的呢，真的是把门徒、把学生看成朋友，而耶稣基督呢也自然成为朋友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耶稣基督是亦师亦友，是老师也是朋友。这样的课，这样的学习，你说好不好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中学、在高中上课的时候，有的老师对我们很好，他没有那样讲，但是我们知道，真的是好像朋友一样。自习的时候，他坐在我们的旁边，我们跟他讨论问题，老师就跟我们讲，真的是，只是年纪比我们大，但是呢，是我们的朋友，互相被尊重，人自动的成长。这样呢，我们学的不单单是知识，我们绝对不是把圣经知识给它累积起来，不是的，而是透过这样的关系跟尊重，透过这样的陪伴跟分享，生命改变了，生活有光彩了，工资有一点问题，经济有点难处，也不觉得是那么大的痛苦了，因为有人做你的朋友。第三方面，友谊的建立，友情的建立。在这个专家的研究里面有一个理论呢，友情深浅理论，知道一下也可以啊，叫洋葱理论。就是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一块能够成为朋友呢，是有10个步骤，10步成事，10个步骤。第一步，主动。第二步，见面。第三步，交往。第四，合作。第五，合一，就是最高峰合一。第六，倒退了，异化，不一样了。第六，淡化，越来越浅了。第八，停顿了，友情停顿。第九，回避，你看到他在前面来，你转弯跟他避开他。第十，终止，友情没有了。在这个10步里面呢，我们渴望第一步到第五步，渴望不断的进步，友情的加深，而不希望有第六步到第十步。解释一下，主动就是你有喜悦的因素在当中，你要喜欢你的弟兄姐妹，爱他们。上一堂课我们讲这个爱嘛，灵力、属灵能力，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，白白的爱我们，我们要爱信徒弟兄姊妹，喜欢，带来动力，主动。第二呢，见面，大家要在一起，要有一个面对面的时刻，探索对方，认识对方，你不能够完全认识他，所以大家要凑在一块儿，友情是这样产生的嘛。第三，再进一步就是交往了。交往就是我介绍我，你认识我了，你说周牧师在良友电台、益友电台侍奉30年了，这我今天讲的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我，这是不需要的，对吧？那么因为有的人比较适合，有的人比较不适合，这个我们接纳这个事实，但是我们要努力接纳包容每一个人，
这交往了，表达自己，交换意见。第四呢，就是合作了，彼此清楚并且肯定对方，肯定我们之间的友情友谊。能够合作的时候已经到了第四80%了，最后再上一层的时候，友情进入合一的状态。合一的状态在男女之间的友情的合一的状态，就是婚姻的婚约，公开承认我们做夫妻。但是其他有友情很多嘛，老师跟学生之间，老师就说他是我的学生，我很欣赏这个学生，我们也公开讲当年呢，谁谁谁是我的老师，我谢谢我的老师，这是合一的状态。那么一到五个步骤呢，是我们所追求的，可是在现实里面呢，也有第六步，就是发现彼此不一样。那不一样不要紧，再进入第七步呢，倒退第二，淡化，就是意识到我们的这个不一样呢，我们的差异呢，带来不方便，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。在这个淡化的情况再发展下去呢，关系不会再进步了，不会再进步了，就叫停顿。第八，再退步的话呢，就是第九，回避了。回避，有人打电话来，你说我不在家，对吧？知道他往这条路走，你就不在这条路走，已经从朋友当中的以前的友情呢，进入停止一段时间以后，再倒退到回避了。第十，就是结束了，没有了，不是朋友。那么第五步是高峰。第一到第三步呢，也知道表达自己交换意见呢是常有的。从第三步进到第七步，淡化，就是意识到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而且呢这个不希望再有什么退步，也不希望有什么进步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第一步到第三步跟保持在第七步淡化，常常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。在这个友情的交流当中，有几个重要的因素，专家研究的时候告诉我们的。这个因素呢，在我们教会，因为教会也是人嘛，十多个人、一百多个人、几十个人的带领当中，弟兄姊妹，你跟我负责教导与牧养，神呼召我们来侍奉的人呢，要有友谊的维系的这四个要素。第一，责任感，负责任。对弟兄姊妹所学的真理，向神负责任，向自己负责任，向同工会负责任，责任感。第二，要有饶恕的精神，要有包容的态度，这个其实就是爱了。第三，要坦诚，就是你这个人真实坦白，不欺骗，不讲谎言。万一因着你的这个基础期、侍奉的初期建立的不好的时候呢，认罪悔改，常常认罪悔改。上一堂课我们也讲了那七个、那六个危险的灵力应当警惕的那六方面，常常提醒自己，做一个有属灵能力的传道人，对不对？责任感、饶恕与包容、坦诚，还有在友情当中不可少的因素呢，就是互相的吸引，彼此的尊重。要能够吸引，你有某些特点，你生命当中的某些特点，吸引弟兄姐妹。弟兄姐妹愿意从你那里听到真理，或者是你的带导，或者你对他们的鼓励，这样的时候呢，友谊能够维系下去。最后我们来看友谊教学与友谊牧养。第一，牧养的侍奉有压力的，而且是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与学生和信徒的友情是解除你压力的良药，是药，也是同工成长的秘诀之一。弟兄姊妹是你的朋友，你的压力大家共同分享。我们第二大点讲了吗？圣经中的伙伴功能，有陪伴，有相交，有苦同受，有福同享嘛。第一，信徒、学生是你的朋友的这个牧养有这样的特色。第二，教导事工的需要量很大， 与同工和同学分担同一个科目的配搭教学是培养心境的方式之一。有的课呢，你一直在讲，比如说查考《以弗所书》，但是你下次再查考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叫另外一个人跟你分担其中的一次或者是半次，你把你所预备的比较轻松简单的地方呢，叫另外一个人参与，他可以是信徒，也可以是年轻的同工。那么用这种配搭的教导呢，你就训练了另外一个人，也让他感觉到你给予他机会被尊重，这叫肩并肩的教导。第三，在社会不断进步的时候，尤其是城市，到最后步道的方法，最有效的方法是友谊步道，也是带领朋友归主，那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。所以鼓励信徒重视友谊，重视友情，培养友情，是我们信徒应当有的一个做见证的生活方式。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多交朋友，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朋友。耶稣基督将12个学生讲成学生了，不是，有学生讲成什么？讲成朋友了。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我们也要这样做。尤其是我们年长的人，50-60岁的人，看到10岁左右的孩子们，把他当作你的朋友来教导，把他当作你的朋友来培养，相信这样的牧养与教导是会成功的，因为你有最基本的尊重。第四，也是最后一点，友谊教学与友谊牧养的第四点，我们发现呢，友情教学、友谊教学也是今天这个社会所最缺乏的，而教会应当努力的在这方面做榜样，成为社会的模范。人都需要朋友，陌生人不会立刻成为你的朋友，但是当你打开你的胸怀，你是一个可以吸引他，而且你是一个有包容态度的，又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的时候，你就容易交到朋友了。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人，因为这个社会很多的人是被欺骗而长大的，心灵是空虚的，而且这个社会上很多人是孤单的。耶稣基督使我们不孤单，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，就是他陪伴我们，他跟我们肩并肩。所以我们今天做教导的时候，牧养教会的时候，不是你一个人在教，而是你有一个团队。我们也说了，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4章有多少个人名字，我们还没有讲罗马书的16章有20多个人的名字。不过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使徒保罗有70多个人的名字是他所认识的人，在新约圣经里面披露了给我们。但愿你也能够有许许多多的朋友，一方面是你所牧养的信徒，另外一方面是跟你一块分担大使命的主内弟兄姐妹。好，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第14课，肩并肩平行教导，友情与教导，我们探讨到这里，下一堂课继续的上课。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领我们勇敢向前，哦，主的爱在我们中间，在每个人永不改变，他的平安喜乐无限，更有丰富的